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软工聊沟通，我是主持人威汉。我每一集呢都会聊聊软体工程师的职涯大小事。那我们节目叫做软工聊沟通嘛，所以聊的就是软体工程师的职涯沟通谈。那身为软体工程师主持人的我啊，身边有不少的软体工程师的朋友。那软体公司他们工作在干嘛？不外乎就是写 code 写程式嘛。那会不会有时会觉得，哎，写 code 有点枯燥乏味，就觉得想说，我可不可以转一下职啊？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事情？那假如说你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它 AKA 叫做 Podcast， 会不会有些人有些悸动？哎，身为软体工程师，除了写 code 之外，我说不定还也可以录个 Podcast 哦。但哎 ，Podcast 会不会很难呐、啊？新手，我原本没有做过，哎，我是不是有哪些设备要买？哦，我要哪边上架？好烦啊，怎么办？那不用担心，所以这次呢，我们邀请到 FM 台湾的 CEO， 我们的陈建安建安哥哈 ，AKA 广播业界的大前辈，我们来聊聊这个主题。软体工程师哈，假如说你要无经验哈，怎么样可以轻松做我们的 Podcast 节目？那可以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听众 say 个 hi 吗
？Hello，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真的是威翰，感谢这样子的一个引言，这样子的介绍，不算是大前辈啦，真的威翰才是我们的前辈，在 Podcast 界应该立足的可能比叶问的集数还要多。哦，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节目叫叶问，就是对，然后叶问的集数比那个就是软工聊沟通应该是更上架更多，对不对？大概50几集了。
应该有哦，
对啊，那我们叶问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
我觉得你真的是前辈，因为我等一下帮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 FM 台湾 CEO 的经历，他们爷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做 podcast 广播了。那随着我们听众可能越来越多，我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哈、哦、，FM 台湾就是我们建安哥 CEO， 他们是从他们祖父将近50年。
对，
做了快50年。
对，应该是说为什么会进入到就是会创办 FM 台湾。
对对对，
那其实我是在退伍之后、我就是直接进到公司，然后进到就是广播公司里面。
对，
然后当时其实我的想法在想，哎，我自己都没有要听广播了，但是听的需求它会存在，
没错，
只是由不同的受器转变，由收音机改变到人手一机。对，所以在这样子的机会下，就是进公司几年之后就创办了 FM 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的声音制作跟这个广告代理的一个公司。
对啊，而且真的是 FM 台湾非常的知名哦，帮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假如说我说错你就是可以帮我补充一下。我们台湾广播公司哦，现在合计9家的电台全时段节目、还有插播啊、跟整个广告的一些管理，而且全台有合计将近50家的电台频道广告的合作是每个月，而且还有联播网的广播的代理，像飞碟、好事、大千、Hit FM 等等之类，都是他们合作的厂商。大家听到觉得哇塞，哇，这个听到，哎，威翰，你怎么邀请到这个广播业界的大咖
啊？没有，不是大咖，不是大咖，在学习当中。那我就补充一下，其实现在的听众可能对广播上面的商业模式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对，
广播上面的商业模式呢，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想象是新闻台。
新闻台，
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中天娱乐台，以这两种来看好了。
新闻台跟中天娱乐台，OK。
好，新闻台的这个商业模式是什么？24小时都有主播，每个主播可能负责半点，或者是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那同样的，广播电台里面有 DJ。他是领电视台顶电台的薪水。那在这中间呢，会有插播时段，对，或者是置入性商品，
对。
或者是这个联名商品，
联名商品，
然后或者是我想要传达什么样的议题，去植入在跟广告上面，去植入在这个节目当中，新闻里面，公司里面的业务就要去推展、去推广、去卖这样子的时段、这样子的广告。那以广播电台来说，叫做联播网的概念。
联播网，
对，
什么叫联播网？可以，
我们就想象在飞碟可能有桃子晚报
，OK，
桃子姐、陶晶莹的时间，那也有黄子佼。对，也有，然后像 Hit FM 有娃娃魏如萱啊，有 DJ Dennis 啊，他是不是就主持音乐性质或者是时事新闻性质的节目？
没错，
对。但是在中间，在整点，在15分，在半点，在45分的时候，都会有广告插入里面。那些广告就可能会卖钱。举例来说，假山林陈上城最后席次，即将把握。
你学的好像，我的妈呀！
然后或者是 SUM 大联盟。然后就是或者是一些举例来说 Toyota 的广告，近期我有注意到建商跟 Toyota 的广告负责是通勤组。那还有就是因为现在听广播的年纪稍长
稍长，
所以 保健食品也卖的很多，
保健食品卖的很多。 对，
那既然是这样的状况，就是第一种商业模式就是属于联播网的概念，我们去卖插播广告、去卖专访、去卖置入这一块。另外一种呢，我们就可以想象是，因为我就是拿电视台，可能大家会比较有共鸣。OK， 中天娱乐36频道，但是当我们在置入节目，举例来说，小明星大跟班、康熙来了，它并不是中天娱乐台去制作的节目
哦，它不是，
而是金星娱乐、王伟忠、伟忠哥他们的公司、詹仁雄啊、B2 哥他们的公司去制作，然后去跟电视台去签。就是我们的合作关系，看有什么权利金啊，或者是广告怎么分润啊，这样的方式。那一个是电台播出方，一个是制作方。那我们公司呢，其实比较多后者 的方向，就是不是联播网这种卖就是插播广告，而是卖一整个时段去让其他的公司、其他的制作公司自入。对。那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目前的广告的，就是广播上面的模式。
对，
那刚刚其实维涵有提到说，我们一个月大概合作50家、60家的电台，那是什么？因为其实广播就是时间采，
对，
然后还有它的频率是有地域性的，
地域性，
对，北部92.1，中部什么什么什么，南部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然后东部地区是听什么什么什么？因为一家的发射站可能最多就是只能打到某几个县市而已，对啊，所以台北地区是听这个，北北极地区。桃竹苗地区、中彰投地区、云嘉地区、高屏地区，对，他会听的频率是不一样的。那既然是这样子，我有客户在北部坐稳了，他想要进攻南部的时候，那可能也会询问我，我可以去做到广告代理、媒体代理这件事情，所以我就会跟这么多的就是广播电台有合作，我负责客户端，然后我引进客户进去。对，去做媒体代理这件事情，
感觉哇，你还要顾台北，然后要跨区，感觉就要处理很多的事情。那你的肝还好吗？
还好，还好，一切罩得住，
一切罩得住。哎，保健食品就可以来业配一下。
应该是说，就是因为毕竟是从就是爷爷那时候开始做，进入到广播界，选择广播当职业，然后开始之后，其实就有很多的客户询问啊，然后媒体资源啊，这些都是累积下来的。
对啊，
对
啊，而且大家听完就会觉得哇。怎么这个听起来的声音好像广播啊？不好意思，人家就是做广播出身，声音好像在听广播。你不要怀疑哦，你现在就是在听广播，我们专业的人士在
收听软工聊沟通。
你看那个声音都感觉都是非常的不一样。
其实我没有当过节目主持人呢，就是广播节目上面我有参与过节目制作，但是我没有就是露出在台前这样子
啊。你不是自己有录一个 podcast 吗？
叶问，但是因为。说真的，我当初在创 FM 台湾的时候也觉得广播的资源是可以互相运用。对啊，所以会觉得说行销不是在讲 SWOT 分析吗？
对对对对，
优势。
对对。
但是真的这后面我们再聊，就是真的是与其说是转型，倒不如说是创业，因为真的是有点从零开始。
OK。
对啊，那自己在节目制作上面的话，我是真的没有录制过广播节目。
真的、
哦、对啊对啊对啊，但是我就负责幕后业务啊，或者是行政管理啊，或者是节目气质相关的，对，倒没有上到战场上。
了解，我觉得这些刚刚这些资讯呢，一些企划、怎么想呢，因为我们节目拉回来就是要聊聊，假如说你是软体工程师啊，好啦，你想要做自媒体啊，现在就是人人是网红的时代嘛，Podcast 好像很容易耶，我用手机就可以录完就可以上架，可是因为有些妹妹嘎嘎要一些注意哦，所以我就是来问一下建安哥的部分哦。你就
叫建安就可以了。
建安嘛，好，
建安哥受不起，受不起。
好，那我问一下建安好了。你觉得软体工程师啊，他想要转职 podcaster， 你觉得他们、或者我们有没有拥有哪一些技能或特质，可以有利于做 podcast 的部分、
？OK， 我就先讲好了。要做 podcast 有几个步骤。首先呢，我们要当然就是录制好节目。
对，
然后我们先不要管节目的内容怎么样，我们要怎么上架到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KKBox， 还有 Google Podcast 这些的收听平台上面。为什么我讲这四个？目前繁体中文地区都是以这四个收听为主。对。那上架的话就是有 hosting 平台，就是上架平台。那你可以选择 Sound On 跟 First Story， 他们这两家做的这个上架服务器都做得非常好。那在这两个其实品牌大概是在2019年，Sound是2019年创立的，那 First Story 其实更早，我有点忘记它的创立时间。但是现在2023年的现在，大家是可以选择这两个，去选择自己的上架平台。
对，
好，那在软体工程师，我们要怎么去做到上架，甚至要怎么把节目做得好听？首先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要会不会讲故事？
讲故事，
讲故事。因为其实 Running 公司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比较有很多的对，就是
直球对决，
直球对决啊，或者是，可是这是一些既定印象啊。嗯、我个人也有很多就是 Running 公司的朋友，个人是朋友讲干话非常多。嗯，对啊，那个 PPT 啊，我就是可能平常木讷木讷在 PPT 上面，哇，真的是神人之笔。嗯，也是诗人来着，可以一直回很好笑的一些梗。
对，
那在你要做 podcast 的话，就是把一件事情，对，借由好几个故事去做呈现。那我最常讲的，其实因为我之前也有教别人怎么做 podcast 的节目。那我们就在想，要创造这个频道之前，可以想三个重点。
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 concept， 你的频道的概念是什么？第二个的话就是 idea。你有没有什么很特别让别人不一样一定要听你的节目
idea
的一个想法出现、那最后是 material 你的执行力，对，你有没有身边有什么样的素材，你身边有没有什么一个有梗好笑的名人可以进入到你的节目、对，甚至把你的节目借由他的流量他的粉丝把他带起来，对、所以你在做节目在制作频道之前可以想这三点，你的 concept 是什么，你的 idea 是什么，你的素材，你的 material 是什么。那万本不变其宗的就是不要远离你的 concept， 你的概念，像软工聊沟通、我们就是一个专门为软体工程师去发展的一个节目、
对啊，
受众就是主轴发言者、那你的 concept 就很明确，你的 TA 已经定掉了，你要聊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增加他的一个职业的一个
发展性，
发展性，没错。那你的 idea， 那你就发想很多事情，像你今天、有幸邀请到就是建安这样子，感谢，
我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你的 material 的话就是哦，那我现在好，举例来说，你可以想我的设备，其实你刚刚讲到说怎么上架，在手机就可以直接录音，
在手机就可以直接录音，
对啊。然后假如你是用，因为我自己是用 Mac 的电脑 ，Apple 的电脑，对，你手机录制完之后，你可以直接丢进到就是。Apple 的电脑它内建有一个叫做 GarageBand， 对，就可以直接编辑，
就直接录，新手不需要买那种很贵或麦克风啊，你觉得新手你觉得会建议他怎么样快速上手吗？
OK，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录制的这个部分。好，首先呢，我知道很多人在一开始录 Podcast 是在家里的衣柜里面去录的，或者是更衣室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墙壁对，它不够软，它很坚硬，是木头的话其实很容易反射，你听起来就会有回音。对，那假如是衣服的话，它是可以吸收这个就是回音的。对，所以你看我摸这边录音室，是你可以摸这个材质，
是这样子。
这个材质的话其实就是吸音板，这是专业吸音板，对啊，它就可以把其他的 echo 给回避掉。所以假如你没有一个专业的录音室，也不要，对，你可以找一个空间，然后里面可能放窗帘。
放窗帘，
对，窗帘啊，或者是你可以把家里要穿大衣那种直接把它吊起来，一个小空间，空间也不要太大，太大的话你的 echo 的声音也很容易出来。对，像在浴室嘛，我们全部都是瓷砖，所以就很容易会有就是唱歌很好听的一个错觉。不是啊，就是他的那个就是唱歌会比较好听，因为他有 echo 嘛，对。但是在录制 podcast 最好不要有 echo， 人声就直接是人声。
所以这录制的时候有要说他想在，我就不想去什么录音室，好麻烦，在家里就可以录，
在家里完全可以录。
可是你就像讲的，像你刚刚讲，可能就是要选择衣柜或旁边有一些衣物可以遮地，不然它可能会有一些 echo 的回音。
对，没错，没错，没错。
Okay.
然后之后呢，你可以想象就是直接把这个音档，然后把它丢到就是我们有很多免费的编辑软体，音档编辑软体
有哪一些可以给一些新手做参考？
Okay. 假如你是用 Mac 的电脑的话，就非常推荐说直接用 GarageBand 就可以了。
GarageBand.
我自己也是用这样子来、
okay.
再来去修音档的。那假如你不是用 Mac 的话，你可以去下载，甚至 Apple 的电脑你也可以去下载，叫做 Audacity。
Audacity
对 ，Audacity 也可以自用。我想你是用什么样的软体去做？
我用 Audacity。
Audacity、那就是用 Audacity 就对了。对啊，那也是免费的、可以直接下载。对，那假如当然你有就是这个更专精 ，Adobe 其实也有出啊、，Audition 也可以用，但是那个是要付费的。
对
对，那你就可以自己评估嘛，就是你要选择先用哪一种，你当然是我建议当然是先用入门的就好了，
入门的就好了。那麦克风有建议用什么吗？还是 亲手而言的话，
像我们录音室是用三角铁，哎，我这样是不是在业配？哎，我们本集没有说业配，
本集没，我希望他的业配我啦，赶快找我，赶快找我们。
那我还有推荐啦，就是正诚集团，嗯，对，大家打正诚，这我们也希望正诚来业配，
来业配一下，业配一下，来来来，
对，
Hello，
有一些的录音软体非常的好用，嗯，对，他们是不用电脑，
不用电脑，
直接用一台录音的设备，我忘记叫什么名字，好像叫Code Pro 什么之类的，忘记了。
OK，
一键按下去，然后记忆卡直接插着，插在里面，然后直接录制，然后就可以接你两条的麦克风，它收音也很不错。
OK，
那这个集团其实也可以搭配你的麦克风去做。
OK，
对啊，就是一站式的，然后你就可以把记忆卡，你要使用的时候就把记忆卡取下来，然后去把这个节目 download 下来，一切就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
其实，在录制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方式可以录制，
所以看起来没有说的。真的太难，感觉好像就是你要先赶快先开始嘛。嗯，那我想问一下建啊，你觉得身为一个新手啊，你有什么样建议是让我们可以快速开始？因为可能有些人会有些心魔啊，我的声音不好听啦，啊，我要做东西啊，想企划，我他就会放弃。
OK， 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也常就是听到有人一开始录。
对，
录了很多。好，那我就直接说现在我记得的数据啊，大概繁体中文上架到 podcast 大概有20000多个，
两万多个，
两万多节目，但是一个月维持更新一次以上的只有8000多个，
一个月一次啊，
对，12000个频道大概都已经
拜拜，直接就8000个，一个月有一次，
对。那很多人其实就是一开始热忱很够，但是后续的时候就是无力，对。那我是这样想，就是刚刚其实有讲到你的 concept 你的概念一样回到那个诉求，你设定节目你的概念是要给谁听，对，当都没有人听的时候你自己会觉得很不开心，
对，
我做那么辛苦那都没有人听，所以你要先圈粉你的周遭的朋友，就是先从你周遭的朋友开始，
先从周遭的朋友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听我的一些，
没错，还有你的来宾，其实有时候录 podcast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录自己爽，我在跟这个来宾就很好笑啊，聊天就很好玩啊，我就很想把它录在一起。你自己去听的时候也会很开心。
对
对啊，那还有我现在其实也教到，就是刚刚有讲到，就是设定频道、节目频道，可以用concept idea material 这个方法。你接下来设定单集节目的时候，大家都说写作文叫起承转合，
没错，
对啊。那你在录制 podcast 节目的时候，我也教大家，其实叫做破题叙述结论。
你可以多说一点吗？我自己都做的这个东西很难，可以多说一点吗？
破题叙述结论的话，其实现在大家不喜欢浪费时间，我想要在前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想要听到什么。你就是第一句话直接破题。我今天邀请到软工聊沟通的主持人，他可以用3分钟教你怎么摆脱软体工程师这个职业。
我现在感觉被考了13分钟了，我要想一下啊。对，所以第一个就是破题。
对
，OK， 接下来呢？okay.
然后叙述的话，请准备2到3个故事。
准备两到三个
故事，而且是每一个声音有2到3个故事。可能你那一天有2个来宾，加你自己的主持人，你就有3个人。3个人的话，最好是准备6个故事。
准备故事，
对，围绕着你的破题可以去聊到的故事，成为叙述，
成为叙述，
成为叙述。
OK，
对，
破题叙述，
对。然后最后这个结论呢，再回到你这一集到底想要带出来什么样的事件，什么样的一个主轴，什么样的叙述的方向。
哦，所以你会建议说我们录 Podcast 的时候已经想好我们的结论可能要往哪边走了。
对啊，你看哦，就是我们每录一集其实我们都有所谓我们的目的嘛。我们想要传达就是更好的世界也好，我们想要传达旅游，我们想要传达就是台湾的某种文化，我们想要传达这个职业它的各式的方向，它的辛酸苦楚是什么。对啊，那结论是什么，我们要扣紧这个结论，
所以感觉就是你像以终为始，你先反推，你录了节目破题，刚刚讲破题，我们就像我今天就是破题说，我讲说软体工程师你想要录 podcast 怎么开始破题，
可以，
然后叙述我们中间的一些故事，然后最后用结论。那我想问一下建安我们你刚刚讲到故事很重要，你可以举个例子，故事要怎么样说的好吗？尤其是在 podcast 上面哦。
其实每个人说故事的方式不太一样，对啊，像我觉得故事说的好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一件故事可以分成用破题叙述结论的方式来，
还是可以这样子做。
对，你可以第一句话可能就吊别人胃口，对对对对对，比如说知道吗？
啊，就一幕承诺。
对，你知道吗？从钢琴到你的教室，你的座位需要118步吗？没有，这个是不能说的秘密。陆小雨跟那个跟杰伦说的，就是桂纶镁跟杰伦说的。
OK，
然后 OK， 这就在讲一个故事嘛。然后之后就带出来说，哦，原来陆小雨每一次要回到过去去找周杰伦的时候， 他是闭着眼睛，因为他看到那个第一个人是对方只有看到他，所以他就先告诉作曲人说，我从那个钢琴，那台钢琴可以回到过去的钢琴，找到你的教室，看到你需要118步。对，那这个就是一个破题。然后对方就说，我不知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开始把这个故事慢慢铺陈讲出来。
了解。
对啊，所以其实你可以去思考一下你自己的口吻，还有你认为这个的故事的好听程度可以怎么去讲。
OK， 所以感觉就是故事就是刚我们的现在有给我们一些的一些方式。那我也想问一下哦，我们录 Podcast 的形式，因为 Podcast 可能分几种，一种就是 solo 型的，你就是自己一直讲一讲，
对，
另外一种是来宾型，像我们这样访谈，
对，
你觉得这两个最大差别哪边？
这两个最大的差别、哦、
还有对新手而言，你觉得哪个开始会比较好？
肯定是对谈啊。
怎么说呢？
因为就我自己啦，假如我自己要录 solo 型的话，我会针对那个议题，然后一样去写就是相关的故事。但是可能你自己讲一讲讲一讲讲一讲，你会觉得很干，哇，没有人回应你，我现在该怎么做？
对
对啊。然后假如你有这个对方的话，其实大家知道说你的点，然后可以相互，你就在陪笑，那个声音的那个节目的欢乐程度也会变得比较多。
OK，
对，而且你会有对谈的方式的话，你可以带出很多不同的一个观点，就是可以把一个话题去做延伸好几个角。
对
对啊，所以当然是访谈的方式，这也是目前最多人去使用的一个就是方式之一
哦。所以你说新手而言 ，Running 工人是新手，他们想要做 podcast， 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访谈。
对，假如是新手，我真的非常建议一件事情，逐字稿打出来，
逐字稿打出来。
对，
你是说邀请开头、结尾啊，中间要问什么问题都先打出来，
都先打出来。我到现在其实都还有在做这件事情。
哦，那打会不会有一些怎样的建议？比方说一些模板可以给大家做一些参考之类的。
模板哦，其实每个人讲话口吻不太一样，但是我就会把我对你或对这个节目想要讲出来的内容都把它写上去。写上去之后，第一个因为真的很长，就是在一开始面对麦克风的时候是脑袋一片空白。对啊，
你现在应该不会了吧？应该每天
不
跟吃饭一样，
还是会，因为其实应该是说我自己本身目前的职务不算是主轴在制作 podcast。当然，我们 FN 台湾有制作 team，
对，
我们 FN 台湾有业务 team。那因为我现在在做，可能是蛮多串联啊，然后还有就是在追进度，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思考一些决策，应该讲决策嘛，对，要不要花钱。
老板的思维
也没有。OK， 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对对对，
了解。那我再想问一下，因为Podcast 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那刚刚既然说新手要开始的话，可能用访谈的方式最快。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访谈就要有来宾嘛？你觉得对新手而言，要怎么样邀约来宾会比较好啊？
先从你的好朋友下手啊！你为什么成为你的好朋友？因为你们话题够多，你们可以聊天啊。对啊，那找到一个主题，然后跟你建 podcast 的概念是相同，所以就把它找来。你用不论是恶势力、黑势力、
恶势力、黑势力，我请客，
对对之类的啊。然后或者是就是情绪勒索他，那不来，不来你就不爱我，没有了，不是不爱你，是不来我们就不是好朋友了，不跟你好了这种。对啊，那当然，其实大家知道自己在麦克风前的时候，我觉得有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平常讲干话就不一样了。
怎么说呢？
你看到麦克风的时候，其实你会努力，脑袋会转得很快，然后去想说，哦，我等一下是会被录下来的，
然后怎么表现？
对，我应该可以怎么去讲，怎么呈现，怎么表现会是最好。
对，
对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问，所以只要你是新手，不妨来试试看。
了解。所以就是 Podcast 虽然门槛可能没有很高，你一只手机就可以录，或者是拿电脑就可以录，而且我们访谈你也不用自己说自己自干，说我就要30分钟我全部都要自己演，也不用嘛，你可以找你的朋友，从你的好朋友开始下手就可以开始做。
没错没错没错。但当然其实大家有讲到，就是节目好听，然后还要有人听才会做得下去。
那怎样有人啊？
怎么样有人听，对不对？其实我们 FN 他们也在解决这方面事情，我们一开始做节目也没人听啊。对啊，但是你要先针对目前 Podcast 收听的 TA 轮廓是什么样的人。目前大概可以说是在28到34岁这一群人最多。
28到34岁、
但是24到44岁这个区间是主要的 Podcast 收听区间、哦、其实是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媒体来说，这数位广告数位媒体来说是年轻的。
是年轻的、
哦、第一个是年轻，第二个的话是他们的属于比较高收入。
高收入、
高学历。所以可以就是年轻、高收入、高学历这群人。
对。
他们需要什么？他们需要有知识，他们需要有好笑的故事或者是有趣的故事包装这些知识。 利用好笑的口吻去包装这些知识，我想要有所得。举例来说，老高小莫就是最，因为我为什么讲老高小莫就是最经典大家所熟知的知识型的 podcaster。 对，他跟小莫之间的互动，大家应该知道老高跟小莫
应该都知道了。
OK OK 我也知道
我知道好好我知道。
那他们就是用他们的双人的互动，然后带着老高他就是讲故事的口吻去把一些很深奥的故事把它讲得浅显易懂。这个其实就是最经典在 podcast 里面去会红的节目，
还是扣到你刚刚讲的故事。
对，还是故事。那还有其实另外一点是这个理财，
理财啊，
对，人生成长，心理学，
心理学，
对，其实都是在目前 Apple Podcast 前100大，都是主要是这些节目。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天下、金周刊那些其实都开始做相关的节目。对对 对, 對、
okay.
还有理财股癌嘛。对啊，百灵果台通，其实百灵果跟台通每一集它都是有传达一些什么个概念，虽然他们都说他们是自诩是聊天型的，但是人家做功课也会做得很深哦。对啊，像美乐蒂的广播间，像心理不用学
啊、
做得非常好。心理不用学是一个这个目前啦，就是在心理学排行前三的，也是长期居在就是百大排行，就是 Apple Podcast 百大排行榜。
对，
为什么特别讲这个？那我们做的
哦，原来是这样啊！自己反正就是有故事，这个先讲一个人啊，像这个就是我们做的，
对
，OK，
对。
而且既然你刚刚说很多的东西，前面几名可能是一些理财类相关的嘛，那我想问一下，对于新手想要做的话，你会建议他怎么样挑主题吗？还是什么主题都可以？
其实网络长尾效应，你什么主题都会有人共鸣，对。但是前提是你喜不喜欢。
你是你喜不喜欢？
对啊，你因为好，现在直接做 podcast， 应该是说现在所有自媒体啊，你不是做，你不是像去打工一样，你去做工作，你就会有钱拿、你有可能没有钱拿、但是当这个有没有钱拿都是问号，你又做的不开心、不喜欢，你这个主题又不喜欢讲的时候，不喜欢录的时候，不喜欢去制作这些内容的时候，那你做起来就更辛苦。所以前提是你要喜欢，你可以聊钢弹啊，你可以聊宅男的东西啊。哦，我没有，我只是举例而已、哦，我没有针对特别谁哦。对对对对对
，OK、所以你就觉得可能就是你先要先问你自己，你到底想不想做那个主题，而不是好像这个主题有流量，可能新三色或怎么样，有量好像很大流量你去做，可是万一一做到后面，你可能就没有动力，可能就不做。所以其实讲什么样主题都可以。那我想问一下建安，因为你辅导过或者是制作过非常多的节目，你会怎么样给这些新手建议，他们可以持之以恒的做节目？对，这个你有没有给他们一些建议？因为我觉得一开始的热情就会好开心啊，我 podcast 做完前面可能三四集哦，朋友都会点赞按赞去看，可是你知道做久就觉得怎么会好像就是热潮过。那你会怎么样给他们建议、万一他持之以恒的话？
那假如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是以软体工程师来说好了，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做啊，那可能软体工程师可能也喜欢打游戏，
打游戏、
你可以先从游戏这边出发。那我们的听众都是软体工程师嘛，那或许就可以把你们的兴趣嗜好放在一开始游戏的设定主题上，你们的概念。对啊，可能你们有共同的玩桌游，你可以聊得很好笑很有趣。甚至我没有想过啊，大家狼人杀是不是很红，可能一些的这个桌游游戏也很红。对啊，那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做一个实境的 live podcast
啊、
搞不好大家会喜欢听啊。因为你看哦，人家打LOL然后打英雄联盟、都可以直播，或者是都可以把录制上来，都有很多点阅数在看。对吧、啊？那你就可以把你的兴趣游戏把它植入在里面。
了解，所以感觉像就是你要持之以恒观念，就是还是要问回来一个，就是说你自己的一些热情，有热情就会持之以恒。
是啊，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现在其实我也还是很建议大家会可以投入 Podcast 这边。
怎么说呢？
一年后红的是谁，你也不知道。
你怎么看？那你怎么看 Podcast 这个趋势？
现在趋势好，那我就说到，FM 台湾是在2020年创办的。
2020年，
那其实我进公司是2015、16的时候，16啊，对，我当时其实就在看说，为什么台湾地区还没有像这样子的一个 Podcast 的风潮？那我当时还不知道它叫 Podcast， 我先找了一些中文的资料。那就找到大陆。大陆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 podcast 的公司叫做喜马拉雅 FM。
哦，对，
对，他们在当时就创办。那其实大陆也造就了非常多有声书，还有 podcast 的内容跟付费式内容可以去收听。大家可能会去听，就是这个礼拜的国际新闻 可能会去听最近某一本书它的一个摘要心得感想人生成长啊，或者是你在管理上面的提升等书籍的内容，把它去建成有声书的概念。那我在当时其实就看到这样趋势，我认为在台湾未来一定是可期的，对，那就是慢慢一步一脚印去做到创办 FM 台湾这边。那我在看现在的趋势，其实也看到说 Podcast 这个词其实是近15年的词，
近15年
是贾伯斯 Steve Jobs 他所创立的。为什么？因为 Podcast 它是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叫做 iPod， 第二个字叫做 Broadcast。 iPod 就是我们，不知道听众还有没有共鸣，现在我们手上拿叫 iPhone， 之前还有 iTouch，iTouch 之前在专门播音乐叫做 iPod，
哦，有，
那广播叫做 Broadcast， 所以它是 iPod 加 Broadcast 合起来叫 Podcast。 它在2009年的时候成立一个 App， 对，所以 Apple Podcast 为什么现在市占率在欧美地区是 50%， 在台湾区域近70%的使用者都使用这个平台，
对，
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手机内建就有这个程式。OK， 那现在的趋势我是这样看来，以这个2020其实称为 Podcast 元年，2020九月的时候称为 Podcast 元年。为什么？因为当时古埃、百灵果、台通爆红，成为 Podcast 三本柱，在当时带了一些的商业模式跟广告效益出来。然后之后遇到疫情的话造就有谁？儿童节目就是小孩不能去上课啊，不能去上学，他只能被关在家里啊。爸爸妈妈为了就是让他乖乖的，他就放儿童节目出来 podcast 给他听。
OK，
所以当时只要你的节目有叫故事，你的收听率大概就是飙。对，疫情的期间。
OK，
那现在其实已经是后疫情时代了，过疫情了。那我们现在看到 podcast 的成长也是算是稳定成长，但是没有像之前那么爆量，但是广告而成长很多。
广告成长很多，
对啊，就好像2012年的 YouTube 一样嘛，对啊，其实2012年的 YouTube 也造就很多 YouTuber 网红去呈现，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 Podcaster 去造就起来，举例来说像淡如姐，
对
啊，淡如姐大家一定不陌生，都是 Podcast 前十大的常客，对，而且是霸榜很久，那他以前就是广播主持人跟作家，那现在就是久居 Podcast 上面。那还有我们看到了比如说小 S小姐不吸地，小姐不吸地是一个电视节目，但是她有做 Podcast 节目。那蔡阿嘎她也进到 Podcast 产业， Selina 任嘉萱，然后甚至刘轩老师，还有很多的一个这个杂志，举例来说天下啊、金周刊啊，那还有远见杂志，他们其实就是大举进入到 Podcast 这个产业。所以其实这也是我所期待的，因为 FN 台湾其实我们希望做的事情叫做 Pro Podcast Solution， 我们想要成为任何 Podcast或者是 Podcast 这个产业这个生态圈的解答者。对对对，那再看趋势来说，我是觉得都还是蓝海市场，都是可以抢攻前几名的滩头，
对，
只要你做得好，内容有趣，你自己也开心，那它是一个可以赚钱然后又可以就是做兴趣的一个位置。对啊，就好像古埃啊，它其实也是慢慢这样子培养起来的。
了解，所以这样听下来 Podcast 目前还是一个还是有一些成长的趋势，所以大家想要做的话，因为其实来讲，成本也没有很高，门槛也没有很高，大家就可以先试着做看看。
你的成本来自于你的梗、你的创意，
你的梗跟创意很重要啊！没有梗怎么办？你找来宾吧。
对，找来宾。没有梗那就不要做啊。对啊，因为现在是创意时代啊，对啊，就是软体工程师也是这个创意才吧？
对，没错。
对啊，你要去发想这一
对，发想怎么写？
对，那你既然就是软体工程师了，那只要你对 Podcast 有兴趣。你其实把你的天赋换到一个领域去试试看发展。
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我刚刚都提到 FM 台湾嘛，我们讲了非常多的 Podcast 的趋势，那我就想问一下，那 FM 台湾呢，想要为众多的 Podcaster 希望 FM 台湾能够在这个 Podcast 界做到哪些事情呢？
OK， 那 FM 台湾其实当时在创办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们要成为生态圈 Podcast 界的解答者，但是我又再缩了一点，
再缩了一点。
对，因为其实有分简体中文，欧美地区还有繁体中文，所以缩成是繁体中文生态圈的解答者。
繁体中文生态圈的解答者，
对。为什么？
为什么？
那我们解决做哪些事情？目前其实有 FN 台湾去做20档的 Podcast 节目，
对。
我们还有一个是跟郎祖筠老师合作的一个叫做鬼哭狼嚎， 他是专门在讲鬼故事的。
鬼故事，
对。然后我们的音效，就是我们的节目后制，其实也很努力，把那音效做得很逼真。对，所以很多人就是之前听众就有讲说，哎、欸，我在开车的时候，然后在听鬼故事，我真的以为是后面发生车祸，那音效太逼真了。要讲吓到，但是也觉得你们做得很好。对，反正就是给我们一些反馈。嗯哼，那我们现在其实我们有在做节目，我们也会去帮企业做节目。像就是一些科技厂，他们想要做节目给他们内部同事听。
OK，
为什么？就是有可能心理的东西啊，或者是你的职涯，你想要进步，你想要教育你的同事、你的员工，他们可能就会设计像这样的东西。那很多时间在通勤都在开车嘛，对啊，甚至你在吃午餐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找时间去听，反正增进自己的一个方式。对，那制作节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服务项目之一。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想要把流量变现。
流量变现，
你是 podcaster， 对，你就专注在做好你的节目，你的业配、你的厂商由 FN 台湾来负责。
哦，对，这样就不用麻烦那么多事情了。
对，那同样的角度呢，是我们的厂商、我们的品牌想要曝光某一个产品、某一项服务的时候，他们想要找对的 podcaster 来去做曝光，那我们就是他的解答者。我们就会去跟他评估说，欸，你这样的产品你应该适合跟哪样的 TA 沟通，因为其实广告大家都知道最怕叫做浪费钱。
对，
有 50% 的广告其实都是说成为浪费钱的。那这是在传统媒体上面。那当然数位广告，就是为什么叫数位广告，因为它有数据，它是精准化。 Podcast 也一样，它也是属于数位广告的一种。我们可以听到说这个的节目它的听众轮廓属性是什么，甚至 FN 他们经验可以说，哦，这档节目去推什么样的产品跟服务是适合的，对，它的命中率是高的，对，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像这样子这方面的一个优化，这方面的一个建议，所以我们专门在做就是 Podcast 界的广告代理，跟媒体植入这一块。
了解。所以假如说企业啊，或者个人啊，对 Podcast 制作有一些想法，也不知道怎么做啊，要找哪个厂商啊，FN 台湾给我们大家整个就 solution，整个的解答就在这里。
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就是大家不妨来聊聊看。
对，那我就把这个 FM 台湾的资讯就放在我们的下面这样子。那我可以问一下啊，建安，你是有录一个叫 Park 叫叶问，你可以讲一下这个节目在做哪些事情？
其实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不小心就是开始曝光自己，我自己有做一个节目叫做叶问，行业的叶。行业的灾问，对，
一个打十个。
可以。我一开始的初衷啊，就讲到我的 concept 是什么。我先讲到我的 material 好了。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很多的这个职业身份都蛮有趣的，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找他们一起来聊，就开始创了我这个 podcast 一开始设计
啊，对
对，就是找各行各业。然后我最喜欢问的事情，叶问其实主轴每一次基本上都会问的，新来宾啊都会问的，就是你原本是念什么系，你出社会第一份工作是什么，然后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那他们的流程、他们的 flow 到底是什么？
跳转，哎，怎么样？
因缘际会的关系，我最喜欢问这个，其实每一个东西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对
对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转折就是故事。
对，因为我个人其实蛮喜欢看一些传记啊，或者是对像贝佐斯啊、Spotify 啊的创办人啊、贾伯斯啊，他们到底怎么走到这一步？其实现在可能脑中都会有历历在目。但是同样的道理，你的朋友怎么从可能一开始你可能是念，我是念哲学系，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念哲学系，对，那为什么我现在来做广告？对啊，这你的故事是什么？那你可能一开始是念环境工程。哦，那你为什么现在变成就是什么样？对，你做了什么样？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了解这一块，
我感觉很有趣。所以大家听众，假如说想对各行各业有了解，不妨也听下来。那我也把刚刚提到的一些节目的一些 FM 台湾，然后叶问的一些我们的连结都放在本集下面，大家都可以来点击来看一下。
最重要的是，之后我也会访问威翰。对，想要知道威翰怎么从这个台东的一个民宿共同创办人，然后到这个最准行销的这个联盟伙伴，也是就是专门做 SEO 很强的，创了这个节目软工聊沟通，只会在未来的叶问当中敬请期待。
好啊，我们会稍微再感谢你给我的问。好啊，感谢。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先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五星好评的留言，也分享给你身旁的亲朋好友。如果有任何反馈，也可以到下方的连结反映。此外，假如你是软体公司，想要征才软体工程师或推广相关的服务，或者是平常会跟软体公司接触的公司，也欢迎跟我用 email 联系，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录 podcast。 我们下集见。 拜拜。